弟兄姊妹，下午好。好，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美好的一天，美好的一周，我们来敬拜你。求你赐福今天的下边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，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你都祝福，就是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，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有着得救的智慧在我们的里边，也使我们认识你的也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讲的是福音的信息，我们讲的是你们到旷野要看什么呢？方才那些经文呢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，就是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以前的时候去旷野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实际他就在问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你们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目的？就这个意思。有一个人呢，曾经做过一样调查的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喜欢逛街哈。他的调查是什么呢？就调查在所有的商店当中，哪一个商店人进去的时候花的时间是最短的，就是在时间里逗留的时间是最短的哪一个商店。最后呢，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人在药店里边待的时间是最短的，药店，卖药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呢平白无故的不会去逛药店的。我们可以逛百货商场，逛精品屋，逛携程，我们逛很多的商店，甚至于我们可以去逛饭店的。但是很少有人说去，我们去逛一逛药店吧，看看药店有什么可以买的，没有的。所以一般的去药店的人呢，他的目标都非常的明确，他知道我要吃要买什么药，所以进去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直接看到那个药，把它买下来，他就会去走，回家赶紧吃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时间如此之短呢？因为他们来到药店里边，他的目的性非常的强，他知道他去那里边到底要什么，所以他也不会在里边去逗留。同样教会也一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人是这样说，我今天没有事上教会逛一逛吧？没有，平白无故的人不会来教会里边来逛一逛，或者是来这里杀时间，没有人会这样的。今天没有事情，我去教会去看一看吧，参加一下他们的活动，也是没有的。所以呢，来教会，同样我们也要像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一样，我们为什么来教会？来教会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们坐在下边的呢，有的可能是已经相信的，有的呢可能还没有相信的，只是慕道友，或者说，哎，我想了解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呢，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来教会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到底在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得到什么？或者说，教会可以给我们什么？如果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要到教会，我今天我要吃一顿美餐，那你走错地方了嘛，对吧？或者说什么呢？我来要到教会，我要得一点心灵的安慰。我们每个人都抱得不同的想法来到教会。有些人呢，是因为别人传福音给你，说哦，去教会原来是要认识耶稣基督，要得救的事儿，要灭亡的事儿。那我们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里边做好准备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来到教会，一个最最重要的要得到的东西，我们必须把它得到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在教会中无论我们得到了什么，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那个最重要的那一部分，那我们来教会呢就白来了。你说我在这里得到了心灵的安慰，或者我在这里找到了朋友，或者我在这里边我找到了工作，或者我在这里边我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的，没错，这也是不错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教会所能够提供给你那最重要的，那你来是所得到的这一切也不错的东西呢，都只是暂时的，也不是那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来 借着主耶稣的这段经文，问他的门徒这段经文呢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要看什么呢？这段经文呢，方才我们已经读了。这段经文呢，它有个背景的，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这个约翰，约翰是谁呢？约翰是主耶稣的表哥。那么这个约翰呢，当时的时候呢，已经被希律王给抓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约翰呢，他指出来当时那个希律王他犯了淫乱的罪，所以希律王就生气了，就把他给抓起来了，就放到监狱里边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位施洗的约翰是谁？他叫约翰，我们也管他叫施洗的约翰。他给人洗礼啊，他劝人悔改，然后呢又为人施洗，做悔改的施洗洗礼。那么这个约翰是谁呢？后面我们会讲到，是神专门派来指认这位耶稣，就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位的。所以这个约翰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在圣经里边来说，他来就是要指认说，这位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让人可以因信他而蒙拯救的。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到第36节这样说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这是施洗的约翰第一次指证说，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人就是基督，这是人的救主。为什么呢？他要除去世人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。然后30节说，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先的，他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。也就是说，这位约翰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来了是要辅助，他做的是一个辅助性的工作。辅助谁呢？辅助后来的这一位。后来的这一位谁呢？就是这位羔羊，就是这位耶稣。32节，约翰又做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所以这位施洗的约翰是从神那边特意派来的，就专门告诉他说，你就是做一个工作，你要指证这个人是基督。怎么指证这个人是基督呢？就是如果圣灵给他施洗的圣灵落在谁身上，谁就是。所以当耶稣在这个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的时候呢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约翰于是就知道这就是神所告诉他的那个谁，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就指证了吗？34节，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所以这个约翰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先知，他的工作呢也非常的特别，他的身份呢也非常的特别，他来指认这位耶稣是基督。当他指认完了之后呢，说这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，就是人类的救主。他就发现说，哎，这位耶稣怎么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呢？他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以色列的救主，他应该采取行动啊，对不对？他要带领以色列人，要与这些罗马人要征战嘛，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王国嘛。但是他每天看说，这个耶稣呢，就是传福音，传天国的福音，然后为人医病赶鬼，他就觉得说，这是不是神的儿子？这是不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呢？于是呢，他就派了他的两个门徒来问一问耶稣，因为这时候他在监狱里边呢。他的两个门徒，第11章的第3节到第5节，问他说，他的两个门徒问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呀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是不是呢？第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 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并没有直接的回答是或者是不是，但是呢，如果作为犹太人，当他看到第五节主耶稣这个回答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明白主耶稣回答是肯定的，因为第五节当中主耶稣告诉约翰的两个门徒说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就是瞎子可以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得洁净，这一切事情都在以赛亚书当中，以赛亚先知在主耶稣之前80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预言了，当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，这位基督来到的时候，会发生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可以使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使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。所以主耶稣是肯定了他自己的身份，没错，他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以色列的拯救者，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好了，主耶稣肯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的两门徒呢就回去报告约翰，给约翰报信儿去了，就说约翰说是他就是那一位以色列的拯救者。于是呢就进到了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到旷野要去看什么呢？当这两个门徒走了之后，因为还有很多的门徒在跟随耶稣，于是呢耶稣就对他的这些门徒开始讲话。第七节说，他们走的时候，那两个人走了之后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，在谈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的衣服的人在王宫里。这个呢，主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呢，也有一个背景在里边的。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当施洗的约翰指印出来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，他就因为当时这个约翰已经很有名气了，他有很多的门徒的。当他指认出耶稣的时候是基督的时候呢，他就鼓励他自己的门徒要跟随耶稣。你们跟随耶稣，不要再跟随我了。所以跟随耶稣的这些众人当中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以前跟约翰做门徒的。而我们知道约翰出来开始向人宣讲这悔改的福音的时候呢，是在哪里？在旷野里边。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边在宣扬悔改的福音，而是在哪？在旷野。旷野我们就都知道了，好像就是野地嘛，野地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就跟他说，当初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去旷野呢？你们去那是不是要看风景，看芦苇啊？旷野里哪有芦苇啊？你们要去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的那些达官贵人吗？肯定不是吗？这些人都在哪里？都在王宫里边，都在紫禁城里边。那你到旷野去做什么呢？你到旷野到底去要做什么呢？然后说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？然后说，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你们当初你们这些人跟随，还没有开始跟随约翰的时候，你们就去旷野，你们不就是为了看约翰吗？你们为什么要看约翰呢？为什么要看约翰？到旷野大老远的跑那去看约翰干嘛？因为约翰是先知。为什么先知，他是先知你就去看他呢？因为先知是神所派来的讲神的话的人，他要把神的旨意讲给以色列的百姓。所以说你们到旷野不是为了看风景，也不是为了看那些达官贵人，而是你要找这位先知，你要寻求这位先知，神借着这位先知所传达的旨意。所以你们当初来旷野不就是说这个事情吗？他说是的。然后呢，主耶稣马上说，他比先知大多了，比先知还大。然后第十节说，他就主耶稣就解释为什么说他比先知呢更大。然后说，经上记者说，我要差遣 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这里边首先讲到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，这个我是指着神，神自己在说话。然后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神要差遣一个使者在你的面前，你指的是谁？你是指着这位耶稣基督，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先知约翰比其他的以前的那些先知都大呢？因为这是神所差来，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来要为耶稣基督做预备工作的，很特别哦，非常的特别的。所以呢，这里主耶稣说他比其他的先知大得很多了。其他的先知是怎么样呢？其他的先知是这样的，某年某月某日，耶和华神的灵就临到他，就把他呼召出来，然后把神的话放在他里边，他就开始讲神的话，讲完了就结束了。而这位约翰不是，约翰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或者说这位约翰没有降生八百年之前，这位上帝就已经预言了，说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人，神的儿子，人的救主，人类的救主来之前会有一个人来的，这个人呢要为主耶稣做预备的工作，为基督做预备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施洗的约翰，他不但是个先知，他是带着应许来到这个世界，而且带着特别的任务，就是指证基督的这样一位先知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他比其他的先知都大多了。我们看到其他的那些先知呢，大卫、耶利米、以赛亚、约珥，这些很厉害的先知，他们都曾经预言过基督是怎么样子的，这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清楚的，预言这位神的儿子是怎么样，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过。但是这位约翰怎么样？他看见了，他不但指认说他是基督，并且他看见了。所以主耶稣说他比其他的先知都大很多的，他比其他的先知呢都要大很多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，主耶稣说这个施洗的约翰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主耶稣首先肯定了这位施洗的约翰他真的是先知，而且比先知都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比其他的先知呢带有更重要的一份工作，就是指证耶稣。其他的先知呢是预言这位基督，而他是指证这位基督的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呢马上就接下来就说，十一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句很难理解的话，他说什么呢？这位施洗的约翰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妇人所生的，除了亚当之外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啊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女人生的，都是我们妈妈生我们，对吧？但是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哈。所以呢，这里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被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在天国里还是最小的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主耶稣说这位约翰得的启示呢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先知，所有的先知都只是什么在预言这位基督，而这位施洗的约翰他不单预言这位基督的到来，当他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时候，他也在预言什么？天国近了，基督要来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但是呢，当基督来的时候呢，他也亲自指证说这就是基督，这就是神的儿子，这就是弥赛亚，这就是神为人预备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被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，但是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施洗约翰无论他得了多么大的启示， 他依然是妇人所生的，而天国里最小的都是从灵生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我们看到这位施洗的约翰，虽然他预言这位基督马上就要到来，并且指证了耶稣就是基督，但是他并没有等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或者说第三天复活，以至于他升天的日子，希律王就把他砍头了，他就死掉了。所以呢，这里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，他是妇人所生，而天国里的人是从灵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然后十二节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也就是说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。什么叫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呢？这里讲到说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为什么到约翰为止呢？律法和先知所说的预言呢？因为律法也好，或者众先知也好，他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谁？围绕着这位耶稣基督，围绕这位基督来讲的。而到了约翰的时候怎么样？这基督就显在众人的面前，并且约翰指证他就是。所以到约翰为止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完全了，结束了。因为基督道成肉身，已经显在人面前，并且约翰已经指证他就是。所以呢，这个启示，律法和众先知所启示的这个基督呢，在约翰这里边启示完全结束了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。好了，这位施洗的约翰来了，既然已经指认了，说这就是基督，而且在施洗的时候，天上有话说，怎么说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神亲自为主耶稣来做见证，说他是神的儿子啊，是他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啊。而且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，神怎么说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这是神所设立的，为人所设立的救主。所以当施洗的约翰将这位基督的启示完全的时候呢，从此以后，人们就要按照这位神，按照神所启示的，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，一直到约翰启示完全这样的基督怎么样呢？来认识他，来跟随他。所以人人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跟随他，都要相信他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约翰启示完事之后，他的使命结束之后，人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？是相信这位神的儿子，相信这位基督，相信这位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呢，人们需要努力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是真的。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是真的，是什么是真的呢？就是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，当信他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在这里说，剩下的工作是你们需要相信了，因为到约翰为止，启示结束。马太福音第13章第16节到第17节这样说，主耶稣在讲到他的门徒们这样说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17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有福的。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，那是我们非常的，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，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先知，人人都尊敬的先知。还有耶利米先知，这都是很大，但以理先知都是以色列人说，还包括谁，摩西啊，他们都预言这位基督，预言这位神为以色列所预备的这位拯救者，但是他们都没有看见过这位基督。虽然他们是预言基督，但是他们都没有看见，他们也没有听见过主耶稣讲过的话，但是我们今天听见了，我们今天也看见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是有福的。 我们有着真实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接下来第三节呢，主耶稣就告诉这样说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哎，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大概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听，要听这位约翰所做的见证，有耳可听的你就必须要听。但是这里说你们若肯领受，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相信的话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这里怎么又找出来了一个以利亚呢？这段经文记载在马拉基先知书上，马拉基呢是旧约当中的最后一位先知，他是最后一位先知，在他最后所预写的这个马拉基书当中所记载他的预言当中呢，有这样一节经文，第四章的第五节说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讲到的说大而可畏还没来之前，大而可畏就知道审判的日子啊，审判的日子没有来之前呢，会有一个以利亚来，神要差遣一个以利亚来。那当天使向司洗约翰的爸爸宣告他要有个儿子的时候，因为以利亚，因为约翰呢，他爸爸和他妈妈呢没有孩子嘛，所以先知呢，天使呢来就向他的爸爸说：“你要有个儿子。”他爸爸说：“我哪里有儿子啊？”然后就告诉他说，你这个儿子必有以利亚的心智。以利亚是旧约当中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，说你生这个儿子呢，像以利亚一样非常的勇敢，他对罪恶嫉恶如仇，他敢指证罪恶，好像以利亚一样。那么在马拉基先知书当中说，在这位大而可畏来日子来之前，一定要有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人来到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呢在这里说，你们若肯相信的话，这个人指的是谁？约翰，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，就是旧约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。也就是说，这位以利亚在基督降临之前他要来。所以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了，主耶稣在为施洗的约翰在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说主耶稣就是基督。那主耶稣在这里同样也见证谁呢？见证施洗的约翰。这位约翰是谁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，在他之前要来的那位以利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讲的话是对的，你们若肯相信，他就是那一位。然后说什么呢？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你们要听他讲的话，因为他讲的话是从神来的，他讲的话是神要他讲的话，这才是你们到旷野当中所要看的东西，这才是你们到旷野当中要听到的东西。你在那里看看风景没问题，但是你真正来旷野的目的是要听神的话，要听神借着这位先知所宣告这福音，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临。所以主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你们到旷野到底去做什么呢？你们心里清楚不清楚？当然你们清楚，你们就是为了要听约翰的话。那为什么要听约翰的话呢？因为约翰话讲是神的话，那约翰讲的什么的话呢？讲就是这就是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要人都归向基督，要人都归向这位救主，这才是你们来旷野的真正的目的。他呼召人悔改，他并没有呼召说哎，你向我悔改，而不是的，他呼召人向神悔改，他就把人领到谁？领到了这位救主，这位基督，这位耶稣的面前，让人怎么样呢？向他悔改，向神的儿子悔改。到旷野不是仅仅是去做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，法利赛人以为说哦，去旷野去听听约翰讲道，这可能是律法书上写的，我去听一听。不是的，到旷野去寻求一下心灵的安慰，那不是主要的。或者说我比较敬虔，有先知我就去听， 让人讲我好，都不是的，是要去听先知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，是要听先知口里所做的这样的见证，能够将人领到这位救主面前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去旷野，今天我们比那个时代要好很多，我们不需要去旷野来听神的话，听先知在讲话，我们来教会。同样主耶稣也在问我们一件事情，你们来教会要看什么呢？我们来教会你要听什么呢？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我回想我们自己早期的，我们很大一部分基督徒呢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或者现在是非基督徒呢，我们来到教会呢，我们都抱有不同的目的的，而本身呢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呢，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有些人呢觉得说，哎呀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找一些中国人的朋友我们认识认识吧，使我不至于孤单，使我心里呢能得一点安慰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刚来的，有很多的生活的困难，教会可以帮助我。或者说，哎呀，以后万一要有天堂和地狱怎么办，反正我来教会先躲躲灾吧。我们抱着很多不同的目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仅仅来到教会是为了得到这些的帮助的话，找工作也好，找房子也好，搬家也好，或者说我来到这里交一些比较靠谱的朋友也好，或者寻求一下心灵的安慰也好，或者让别人看到说，哎，我挺靠谱的，我是去教会的。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这个目的的话，那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，我们损失是很大的。有一个人呢做过这样的比喻，这个人呢大家都认识，就是我们亲爱的潘弟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你就好像来到了一个什么呢，一座宝藏的山，一个岛，那岛上全是宝藏，而且这个岛主呢说都是你的，村民都给你了，那村民开心，哇，来了，来了之后呢，一下船一登岛，啪，脚底下踩了一个这么大的金戒指，哇，捡起来了，上面这么大一个宝石，很高兴，哇，这个很高兴，上船就回多伦多了。你有没有捡到这个宝石？有。你有没有捡到这个戒指？有。你捡到了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和那整个那个岛呢，那个金银那个宝藏相比的，那差得很远，那仅仅是一点点而已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如果不管我们是什么原因，如果我们仅仅是得到了我们今生所能满足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我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宝藏的一个巨大的宝藏的面前呢，捡到一个金戒指而已。而有一天当我们死的时候呢，这个戒指呢，我们还得把这个戒指留在世界，对不对？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并没有得到这个整个的宝藏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呢也是一样，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呢？我们到底要听什么呢？因为前面我们讲了，没有人随随便便说，哎，今天我去逛逛教会吧。因为神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若不是父吸引人，没有人来到他面前认他为主。所以我也相信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就来到教会，因为是有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来吸引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要把他的话语，要把他的旨意显给你看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人呢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一些世上的好处而来的话呢，那我们的损失就远远大过那些无数的金银财宝。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，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教会呢，来到教会是解决生命问题的，不是说我们来这里可以寻求到 世界上这些东西作为终极目的的。因为我们即便是在教会当中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，得到我们的心灵的这样的满足的时候呢，我们若没有得到这个生命的话呢，这些与我们还是没有益处的。就好像那些人如果去旷野仅仅是为了看看热闹，那么施洗约翰所讲的这些话语对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如果他来说，哎，我要听神的话，那么他听到了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的时候，他就去跟随耶稣，他就不致灭亡，他就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也是一样，来到教会是要寻求这永生的救主，是在寻求不致灭亡的道路，这才是我们要学、要看到的、要听见的。我们要听到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，还有这使徒们所讲的话，我们在听这位神是如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？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旨意？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去认识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当中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寻求，我们要去认识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来教会我们做什么。我们来教会不是听笑话，我们来教会也不是听人的道理，我们也不是听那个让我们满意的话，我们要来听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，使徒和先知讲的所有的一切话。因为这一切的话告诉我们如何认识这位神，如何明白这位神的旨意，如何走到这条人神为人所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上面。他解决的是人生命的问题，是永恒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。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也会与我们同在，也会祝福我们，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教会最重要的要给你的那一个。最重要的你要是认识神，要有这得救的智慧，不是灭亡反得永生，这才是真正我们所要寻求的。我们得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好处，我们依然要灭亡，我们依然要在神的审判之下要灭亡，甚至于主耶稣说，就是你拥有全世界还是要灭亡。生命重要呢，还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重要呢？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仅仅能够得到这个世界上的满足的话，这就不是一间教会啊，这是一间社会上的机构而已。不管我们在这样的机构当中怎样的快乐，怎样的满意，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教会所应该给予我们那个最重要的，就是这福音的真理，那么我们就是白去了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呢？我们到这里到底要听什么呢？我们要听神借着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救主，使我们可以因信他，靠他，我们可以得救。这是顶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神救我们的目的，这也是神在世界上设立教会，在这个地上设立教会的一个目的所在。如果我们忽略了神在教会当中所设让它存在的意义，把它抛开一边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走错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。什么叫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？就是说你听的时候呢，与你喜欢不喜欢没关系，就是你喜欢也得听，你不喜欢也得听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话，只要是神的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就必须听。因为听到这样先知所传讲的一切的话，这都是从神来的，来显明他自己的旨意，使我们可以有什么得救的智慧。有一次呢，在上神学课，神学课的时候呢，你知道老师呢，每次上课的时候呢，我们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解释圣经，释经学。那个老师呢，很好的老师，非常好的老师。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呢，他要求我们呢，每次上课要求给他 五个到十个比喻。所以那时候那个课上了我们非常的难受的。你要想五个到十个比喻很困难的。有一次上课呢，那堂课呢老师说下一堂课你们每个人要预备五个比喻。大家说五个比喻什么是主题呢？教会。以教会为主题，你要说个比喻。大家回去就纷纷的想。第二次呢，来第二周来上课了。上课的时候老师说，哎，你们来讲一讲有关教会，你把它比喻做什么呢？啊，其他的人我就不说了。其中有一个弟兄就说，老师我有个比喻。老师说比喻什么呢？他说我比喻呢，教会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大市场，市场。这个市场里边应有尽有，包罗万象，卖什么的都有。它能够满足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里边的，能够满足每一个人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弟兄就问他说，那牧师是干嘛的呢？他说牧师就是市场管理员呢。我们听起来似乎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。他觉得说，哎，牧师就是教会，就是这个大市场的管理员。他用什么呢？给人讲道来维持秩序。讲道来维持秩序。我们听起来似乎很好笑，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。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就是教会试图满足所有人的需要，不管是灵性上的还是肉体上的，你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。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教会已经失去了为真理做见证的意义，已经失去了为这位救主做见证的意义了，成为一个菜市场了。你喜欢看小品吗？你到教会里边你会找到小品的感觉。你喜欢听相声吗？你会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好像听到相声一样令你开怀大笑。你喜欢听到一些心灵的鸡汤吗？讲台 流出去全是鸡汤，哇，你心里得安慰，每个人出去都心里得安慰。而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。当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就建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，当使徒彼得把真道讲出去的时候，那人觉得怎么样？心里满足吗？是不是满足？不是，他觉得什么？啊，扎心，哎呀，扎心，痛苦，以至于不得不来到使徒面前。哎呀，弟兄啊，我得怎么办呢？使徒怎么说？说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扎心是正常的感觉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有没有这么说？没有。使徒彼得说，你当悔改信耶稣，然后受洗，你才能得救。我们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做退休会， Paul Wash 弟兄呢是我们的讲员。那一次呢来了许多的新朋友。有几个人是从哪，如果我们当中记得的话，有十来个人是从哪儿呢？是从美国凤凰城特意飞过来的，来参加我们的退休会。其中呢有一个弟兄，这不能说是弟兄吧，我太太说不要讲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我们要引以为戒。我可能讲的太细致了，我不要讲的太细致。有个太太呢，她丈夫是不信的。那么听完这个退休会之后呢，她太太她丈夫呢就觉得扎心，哇，每天流泪，觉得哎呀，我要悔改，我要得救。实际上是圣灵在她心里工作，哇，每天就哭啊，每天就哭。最后她太太说，我得需要领你去看看，去见见牧师了，就去见牧师。见牧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知道吗？牧师跟他说，没事，这是听完道之后的正常反应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所以我跟你讲的不是笑话，这些好像笑话一样的真实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是试图满足所有人的需要，甚至于他要可以满足你的肉体的需要，满足你属肉体的需要，满足你的邪情私欲。不，教会不是做这个工作的，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不是这个工作的， 神在地上设立教会，是要使他的儿子的名在教会当中被高举起来。实际上人可以看到，在教会里边的人是属于基督的，跟他们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是有个全新的生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教会到底要看什么呢？我们在教会我们到底要寻求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要问的，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，即便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。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目光聚焦，我们知道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，好像到药店一样，我知道我到这里来做什么，我知道我到这里来做什么，我要寻求神的旨意，我要寻求认识神，来敬拜神，这才是真正的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有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，并且给我们很大提醒的一段经文。这里记载的时候呢，讲到了彼得和约翰到圣殿里边去传福音，这样子的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到那里去传福音呢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也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不能走路的人，他怎么样呢？每天都要人把他抬来放在那个圣殿的门口，怎么样？在那里要钱，冲人要钱，要吃的，讨饭的，这样说。好了，彼得约翰往殿里边去走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在殿门口，他就看见了彼得和约翰。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，就哎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，这样子，或者给点吃的吧，这样子的。第四节呢，彼得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他说哎，行行好，救救我们。彼得和约翰就这样看着他，然后彼得说，你看我们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那人如果这个人，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当彼得说哎，你看我们的时候，并且定睛看他，那人一定很高兴，是不是要给我钱了？所以呢，这个人也留意看他们，哎，是不是要给我什么？他指望得着什么？他指望得着什么？钱嘛，对吧？但是彼得跟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想要冲我要的东西我没有。你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是什么？金银呢？要些钱嘛，周济你。他说我没有。然后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心里所想要的我没有，但是我有的东西我要把它给你。然后说什么呢？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是使徒们所有的，就是借着这件神迹可以使他认识耶稣基督。他说这是我有的，我可以做到的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，又行走，又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看见他们，他行走都赞美神。所以今天有一句话在教会当中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呢？讲到说那个时候教会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没有金银，不富裕，但是这里边有什么？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能力，有神的真理。而我们今天的教会呢，我们有金有银，却没有神的能力和见证在我们当中。看没看到这个差距？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正确的面对主耶稣所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到教会到底来，你要看什么呢？来到教会我们到底要寻求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忽略的去认识这位上帝，去认识这位救主，忽略了这个救恩，那我们来教会就白来了。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得到什么都是枉然的，最终都会失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记住主耶稣的那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若这话语是出于神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听。只要我们长着耳朵的，我们耳朵还有一些能够听见的， 能力的，我们就都应当听，因为这是神借着先知所要向我们说的话，而这话语当中是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是可以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恩典的，是向我们公推这一位神的儿子，荣耀的基督，人的救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希伯来书当中向我们讲了一句话，非常非常严厉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岂能逃罪呢？一定逃脱不了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，也就是说我们绝对逃脱不了神的审判。因为神不但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向我们宣告神的旨意，宣告着救恩，神也借着什么？也借着这施洗的约翰来指证这位耶稣基督的到来，并且这位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又把一切天国的道理，天国的福音讲给我们听，并且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为他做荣耀的见证，将我们带入真理当中。我们如果再不信的话，谁能逃罪呢？没有人可以逃罪。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神已经仁义仁智义尽，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那一部分，如果人再要灭亡，那是灭亡在自己的罪中。所以主耶稣这里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，要快听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虚晃虚妄的东西，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这位上帝，回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，来认识他，使我们的生命呢常常使人可以看到，诶，这个人不一样，这个人是属于神的，诶，这个教会里边有神的同在的，不是个俱乐部的，这才是神设立教会在地上的意义，就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使人能够因来到教会，因为认识神认识基督而蒙福。这个福不是一般的福，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将我们带到教会你的身体的里边，使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认识你。主，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愚蒙，除去我们一切的自高自大，除去我们里边的懒惰，使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来这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要得到基督，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是蒙福的，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也都是蒙福的，能够更加的认识你，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愿你得到荣耀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叩门的时候，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你给我们开门。当我们要寻求你的时候，也求你按照你的信实的应许，让我们能够寻见，让我们真知道，主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就是让人常可以看到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感谢你，祝福我们，也祝福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